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日本朋友，名叫石原。石原先生是东京郊外的千县人，他在东京的一家贸易公司里面当部长，每天是坐一个半小时的列车上下班。石原呢，个儿很高，有1米8左右，但是呢，很精瘦，头发理得很短，看上去啊，像个精干的企业战士。石原先生太太啊，是一位很和谐的传统型的日本女人，我跟她见过2次面，说话永远是细声细语。他们的两个孩子啊，都已经读了大学。石原先生说啊，现在自己是最压力山大的时候。是啊，到这个年纪，中日两国都一样。有一次，我约他去居酒屋喝酒，他酒量呢比我好，喝了3杯生啤以后啊，说要早点回去，第二天呢要做法事。我问他家里遇到了什么不幸，他说不是，我要替人家去念经。他这么一说啊，吓了我一跳。我问他，你会念经？他说啊，我从小就会念经，其实我是和尚。说完呢，他从口袋里面啊，掏出一张我从没有见过的名片，上面写着善光院住址。住址是居住的住，植物的植，在日文的当中啊，它就是住持，当家和尚的意思。我无论如何难以将一位贸易公司部长和一位当家和尚联系在一起。石原先生说啊，善光院是祖传的一个小寺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传到他手里啊，他是长子，理应继承。但是呢，寺院的收入很少，要维持就必须出来工作。他大学毕业以后就边做和尚边工作。于是我就问他，你当和尚可以结婚生子吗？他说啊，为了传承，在日本和尚基本上都可以结婚生子。今天的节目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日本和尚与他们的生活。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一部日本的电视剧，叫《国际卡拉库吉马的》，中文翻译成是《朝五晚九》，也被翻译成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名词，叫《帅气和尚恋上我》。这部电视剧是在2015年拍摄播放的，著名影星山下智久呢扮演了男主角，他是一位30岁的和尚大叔。这位和尚呢爱上了一位28岁的满怀少女之心的英文教师樱田润子。这部电视剧在日本上映以后啊，后来就立即风靡了整个亚洲，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的高富帅和尚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大家呢一边欣赏，也一边好奇的在询问，哎，日本和尚怎么能结婚呢？其实啊，这个疑问是由来已久。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做和尚是有5戒，这5戒呢是：第1，不能杀生；第2呢，不能偷盗；第3是不能邪淫，也就是不能近女色；第4呢是不能妄语，就不能乱说话；第5呢是不能饮酒。以前我们看电影《少林寺》时啊，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小和尚出家受戒，老和尚呢给他讲了出家人的5戒，最后问小和尚一句话，能持否？小和尚的脑海里面啊，就闪过了自己相爱的女友的影子，但是坚持说出了一句话，能持，于是受戒成了6根清净的僧人。但是佛教传入日本啊，这5戒好像不灵了。我们看到和尚基本上都结婚，而且还喝酒、吃鱼、吃肉，就像我的朋友石原先生那样，还工作，还当部长。日本和尚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这件事啊，我们得从佛教传入日本之后的演变开始讲起。公元6世纪，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在短时间之内呢，是迅速发展。 日本民众参与佛教的热情如此之高，倒不是因为大家都有慧根，而是当时日本的国家政策的鼓励。那个时候啊，日本推行是大化改新，也就是改革，系统的向我们中国的唐朝学习，推行名为班田寿寿法的税收制度。这个制度呢，想法很好，但是由于日本当时农业生产力不行，唐朝的税制照搬到日本以后啊，一下子就变得让人难以承受。而敬重佛教的推古天皇曾经下令呢，僧人可以免税。那么这么一搞以后啊，觉悟不高的日本老百姓呢，是恨不得全部都出家。到了公元八世纪，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王国的使者访问日本，他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已经是僧尼半天下，也就是说僧人和尚已经是占据了半边天下。如此庞大的僧众群体啊，滥竽充数者当然举多，大量动机不纯的出家人在寺院里面是喝酒吃肉，让人僧人和尼姑呢是居住在一起。那么尼姑怀了孩子以后啊，就回家待产，等喂奶之后啊，就回来继续念佛，这样可以躲税。日本流传的佛教除了几个派别呢诞生于日本本土之外，大部分都与我们中国有关。禅宗和净土宗是在宋朝时传入日本，而正言宗呢是在唐朝时由日本的和尚空海传入日本。这些来自中国本土的宗派呢，在传统意义上面被分为是严肃宗教，对于佛教的五戒呢采取的是严格遵守的态度。但是呢，日本后来派生出一个净土正宗。净土正宗的诞生呢很奇特，首先他的开山祖是镰仓时代的青鸾上人。镰仓时代呢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元朝，这位青鸾上人是一位和尚，但他呢破戒结了婚，而且还娶了两个太太，生了一群孩子。青鸾上人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他出生于官僚家庭，父亲呢在皇太后宫中担任要职，母亲这是武士贵族袁义家的孙女。按理说啊，青鸾也属于官家豪族出身，但是呢，当时日本正处于一个动乱时期，频繁的战乱让人人都以为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所以呢，无论是贵族还是官僚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于是年仅九岁的青鸾就被送进了京都的青莲院，成为了一名小小的沙弥。青鸾的修行悟道过程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必须要提的一句是，青鸾所证悟的与源自我们中国的成佛之道有很大的区别，原因是在他悟道过程当中受到了圣德太子的很大启发。青鸾在29岁时啊，他在参禅过程当中突然在眼前出现了化身成为救世菩萨的圣德太子形象。圣太子给他留了四句话：行者速报舍女犯，我曾遇女生被犯，一生之间能庄严，临终引导生极乐。这四句话的意思呢，说是如果修行者因为前世的因果报应导致现世跟女人在一起，那么就请把这位女性当作我的化身来对待，清净庄严的度过一生，在死前呢，我会来引渡你即往极乐世界。听到生得太子这句话，青鸾呢马上就娶了当时的宰相的女儿结婚。然而好景不长，短短几年呢，青鸾的老师法然和尚因为设立了只管念法的日本净土正宗，遭到了当时日本佛教两大高峰，就京都和奈良的同时打压。于是呢，法然和青鸾呢分别被判流放。由于宰相大人呢是不舍得女儿也受流刑之苦，于是呢青鸾就一个人被流放到了新泻，并被迫还俗。在当地呢，青鸾又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虽然还俗，但是呢青鸾依然是忠实于净土的思想，自称是非僧非俗。 青鸾与两人妻子之间呢，共生有四个男孩，三个女儿。青鸾之后，他一直在新泻持续的布道的生活，直到62岁才获种返回京都。在青鸾圆寂之后啊，他的女儿带着自己的孩子呢，一手创立了净土正宗，在当时被称为是本愿寺教团。本愿寺教团呢，与其他的佛教组织不同，它有堪山祖师传下来的结婚带妻制度啊，使得一个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到了第八代传人叫本愿寺莲儒的时代，日本刚好进入了战国时期，各地的豪族与传统贵族之间是争斗不断，民众是苦不甚言。于是呢，莲儒和尚借机是大肆宣传净土正宗的教义，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半农半兵的武装势力。终结战国乱世、开创江湖幕府时代的人是大将军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在反思了净土正宗因为结婚制度惹下的大乱之后啊，觉得虽然要支持佛教，但是呢，纪律还是要严明一下。在整个江户幕府时期，日本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檀家制度。一方面，佛教的普及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达到了一村一市的程度。平民百姓的婚葬喜事都要到当地的寺院去办。但另一方面呢，檀家制度呢，要求各派寺院是严格坚守本门的戒律。大将军本人都带头吃素，和尚娶媳妇呢就别想了。当然净土正宗还坚持着自己的结婚传统，其代价是被幕府政府呢是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打压。在幕府将军的扶持和矫正之下呢，日本和尚是规规矩矩过了200多年的日子。但随着幕府时代的结束啊，风气又为之改变。明治新政府上台以后啊，他是极力扶持本土的神道教，打压了佛教。1872年，明治的新政府颁布了一个肉食七代解禁令，也就是说啊，宣布僧人今后啊，无论是续法、娶妻、生子、食酒肉，即听从自便。但同时呢，政府不再发放给各个寺院的补贴。在同一年啊，日本政府又追加了一条通告，就是僧人的名字要和一般国民的名字一样，国家不再把僧人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进行对待。为了巩固政府的这条禁令，明治政府呢还允许僧侣呢可以继承，当破戒生子之后呢，孩子可以继承父业，成为日本的职业僧侣。日本的佛教界刚开始啊，对于明治政府的这条法令是比较抵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长久，许多僧人呢还是很高兴的，是还俗娶妻生子，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能够坚持做苦行僧的这样的和尚呢是越来越少。我的朋友石原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和尚家庭里面诞生的。正因为日本有不少的寺院是有兼职和尚管理，因此呢，进入21世纪啊，日本新一代的和尚呢，弘扬佛法的点子也越来越花俏。有人把寺院呢改建成是摩登的建筑，有人呢用计算机来管理寺院，更有人开始开启酒吧。最近日本的和尚酒吧人气是越来越旺，而且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比如说位于东京都新宿区的和尚酒吧就很热闹。这家酒吧从2000年开张以来啊，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上门的客人不仅有上班族、女大学生，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和尚酒吧的经营者都是净土正宗本愿寺派的和尚，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到凌晨1点。店内的调酒师和工作人员这是不分宗派的僧侣，有的呢做过公务员，有的做过工程师。这里卖的酒啊和普通的酒吧没啥两样，所不同的是价目表上面它不是写成日元的元，而是用缘分的缘来表示。 那么鸡尾酒等各种酒类的名字呢，也取得很特殊，像什么极乐净土啊、爱于地狱啊等等。和尚酒吧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每天都要举行简短的法事和法华会。对佛教有兴趣的人啊，可在这里呢听佛教的教义。和尚酒吧还会不定期的举行演唱会或者说经会。虽然诵的经文都是与佛教有关，但是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手法进行表现以后啊，让顾客们都比较容易接受。和尚店长说啊，当你人生彷徨苦恼时啊，请到这里来吐露心声，我们都可以成为你轻松的谈话对象。许多客人因此喜欢坐在吧台上对着和尚吐露自己的烦恼，所以日本宽松的传教的环境也使得日本的佛教文化在这岛国呢是代代相传，香火兴盛。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佛教传承呢比日本来的更正宗和更严谨。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收听。最后播报一条我的听众与读者见面会的消息。这个月的13号，也就是星期六上午10点50分，我在北京的国家展览中心，日本人叫老国展，在一号馆两层的迪厅，也就是北京书展的中国出版集团第一公关活动区，举行一场听众与读者的见面会，并做一场讲演。讲演的主题是日本真的已经衰落了吗？同时呢，为我的书《静说日本》为大家签名。另外20号上午10点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宁波书城，21号上午10点钟在杭州市青春路购物中心的新华书店也举行同样的讲演和与大家的见面活动。感兴趣的朋友请浏览我的新浪微博，微博名叫徐静波微博，上面呢有较为详细的情况介绍，期待和大家的相聚。